理课堂听 class.com。
第二句话写出来，就是参会人员是谁。比如第二句话写是吧，所有的部门经理都应该参加。所有的 managers are expected to attend the meeting， 他们都要出席这个会议。到第三句话是不是就写注意事项了？如果有什么问题，请提前三天找 Miss Zhang 联系。这个 Miss Zhang 是不是一般来讲是跟前面起草备忘和内部通知的人的人名是一致的，对吧？那这样的话是不是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, please contact Miss Zhang 3 days in advance。 这样的话大家发现备忘录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还在哪儿啊，字儿不够，字儿还是不够，发现了吧？因为现在的话只需三句话就要120字时，是不是现在它的麻烦在于字数上发挥的余地不大，但是它要想在字数上有所增加，就不得不在英语题的要求上字数有所增加吧。那么大家想想，题目当中给的英语字儿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？题目的字给的越多，是不是给你细节越多？实际备忘录到现在为止主要就是注意那个格式和那个层次，而一旦进入后面的话，是不是发现只不过是一个内部通知而已，它的过程是不是基本上掌握了，它的作用主要是让各部门啊提前安排工作。我以前是当导游的嘛，你想公司里面如果让你开会，我天天今天带着团这儿，明天带着团那儿，我哪有功夫去准时参加这个会议呢？明白这意思了吧？这就需要什么？大约在提前5天左右的时间，是不是就提前把这个事情安排好，这个事情的时间预留出来，确保整个公司它内部行政运转的正常。实际上备忘录是一个内部的通知文件，在某种程度上呢，是协调各部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才这么做的。看到了吧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备忘录考起来是不是价值不大？真正有价值的就不考你了。大家想，有应用文当中比较价值比较大的是什么呢？那咱们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考，是不是祝酒词算不算应用文？这怎么不算啊？因为如果你要进入公司，在商务信件当中，祝酒词、发言稿的起草，这是挺大的一个事儿呢，对不对？那你悼词算不算？有些合同范本的翻译以及合同范本的写法算不算呢？明白了，他现在一不沾专业，二没有专业的词汇，他是跟专业英语和英语专业皆无关系，考的是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格式，所以你也不用怕他，也不用从现在开始天天就开始写信，疯了啊！离考试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，每周写那么1次2次信件就完了，只要你注意那个格式，是不是注意用词的恰当性就完了。另外大家发现，即便到这个程度来讲，信件中用的词也不大吧，我认为您趁早是不是 I think 就完了，对不对？我得到一文凭什么时候用 procure 啊，明白了吧？所以信件呢，无论是商用还是非商用，它还是口头的状态多一些，所以感觉上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难，看到吗？那么现在留言条怎么办？留言条连 Dear Sir Madam 都不写了，给谁留言写谁吧，对不对？它的次序跟这个位置应该是一样的，那就是在第一段的第一句话中，是不是谈到主要事情发生的地点、时间和主要事由？第二句话是不是就是说一下注意事项？然后第三句话是不是就表达一下期望就完了？留言条不写是因为语法没难度，字数字数没保障，内容太 idiot。这么看的话，是不是就留下 letter writing 了？只有它才能到120日左右。这个呢，从考题角度是可以选择的。我们最后说一下这个字条的写作，大家看一下就完了。留言条，留言条与信件的根本不同就在于，既然留言，基本上还没有不知道对方什么名字的吧，所以留言开头就直接呼对方的名字就完了，比如说迪尔李明之类的，是吧？下面这段就开始写了，比如说你想请对方吃饭，对不对？就完了。 写时间，二不写地点，也不写漏款，要干什么是吧？别忘了写时间，即便写一时间，你也让他有所期盼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你至少写一时间，让他知道会有一顿饭的，记住了吗？得有时间，得有地点才行了啊！记住了是吧？好，第二句话，你凭什么让他去？我们现在把这个李明这个词儿，比如变成 Tom 是吧？你说 Tom 凭什么去？你在第二句话中是不是得说说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，大致有什么内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第二句话写这个，他就去了。第二句话写注意事项，他还不去，他知道肯定有饭了，对不对？啊 ，Tom Jerry 嘛，是吧 ？Jerry， 你最好的朋友也跟咱一块去，那他还不去？这句话的性质是什么？你得让他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注意事项，这个晚会之类的有什么 particular 的东西，对吧？那么第三句话是不是就应该是表达出你向对方出席的一种期望？第三句话已经是祝福了。落款写左下角，写右下角没关系。一般来讲，这个地方就直接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，李明，也不用写什么 sincerely yours。 大家发现了，你写左下角问题不大，写右下角也可以。这样的话呢，大家发现留言名的难度在哪儿？没难度，主要就是在于它叙述顺序。第一句话说说什么事儿，第二句话说说注意事项，到第三句话表达祝愿，是吧？人名写法当中无敬语，是不是结尾写法当中落款非常的松散？难度哪个大？你把自己想成出题的，你琢磨着是考这个东西能够尽量的拉开分档，还是说考一三段的信件写作，他提的要求尽量的少，让你写的尽量的多，明白这意思了？所以假设大家换位为自己出题的结构，你会明显的感到是不是信件写作应该是所有难度中最大的。他要退而求其次，顶多就是备忘录当中多给点信息要求，体现出他那个格式。从此以外，没有太多的可考位置，因为真正考验能力的东西多为 business English。但是呢，大家的专业各异，是不大可能往专门的商业背景进行倾斜的。所以信件加上以后，它并不是考题当中的难度增加。信件出现以后，难度并没加上来。要求这个东西有一定的熟练度，因为它可以在时间压力上给你加上。所以呢，总结到这儿为止呢，我们可以用一句话代表，就是考研写作黔驴技穷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第一，在整个三个段落的要求上，从00年到现在为止，是不是连续去考描述读话？这本身是不是可以看出它的题目出题的深度拓展是不足的，对不对？第二个特征，是不是到现在为止唯一可能选择的驳论性文章一直没出现，对不对？按说呢，它有另外一种选择方式，那就是像国外一样，四级六级研究生普遍设立题库，那就是弄一个题库当中大概有100到200道题型，这个题库当中每次任取一道题让大家写作，从而挖掘这个出题的深度和广度。这是西方国家是不是写作当中的一个特性。大家看雅思和托福考试的题型，其实文章写作的结构和思路是不是跟咱们写作是大同小异的？但是拿到题型以后，有的时候你知道结构无从入手，这是在文章的思维层面比我们要看一些。可是假设他弄一题库，会形成什么尴尬的情况，想过没有？那就是说在北京这个城市，有一帮专门以考试为己任的人， 就会从这100多个题当中再煞出30到50个题，再提炼出无数个变化让大家去背，然后一看正好是那一题。懂这意思吧？有题库倒有范围了，因为在100个题当中，我们还可以精选出30几个题是变成主要考题方向，这个把握是绝对是有的。另外这种题型是不是等于把题库公开，那你就背作文就完了呗，比现在的考试可能还要再下降。它没有题库就得按照现在这个层次继续往下走，但是往现在这么走的话呢，选题有的时候显得比较浅薄，又不敢增加题目难度。既然不能增加难度要求，就要增加什么要求？熟练度要求。看到了，加上熟练度以后，也无非就是在原来小作文基础上，是不是让你写个信？鉴于大家从高中开始就开始写信，应该对这个地方有信心才是，因为信件写作的的确确不算写作，信件写作不应该算是真正的写作，120字看不出你的英语写作的水平，主要就是看出你怎么少犯错误。所以从整体来讲可以归纳为两个地方，一是熟练度要求不是难度要求，二以后写作谁的分高啊，并不是哪个同学在写作选材和思维上标新立异的那人分高，而在写作时谁的拼写语法和用词上犯的错误越少谁的分高。它是按照英语基础来考核的，思维考试落在第三层了。这就是我们在第一节课讲过的问题，判卷当中什么第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啊？记得吗？文字第一位吧，结构第二位，是不是你的内容才是第三位呢？是吧？基本上这个内容给大家讲过之后呢，我们下节课做两个事情，一个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考试流程，另外呢我给大家留大约5个图画题，因为现在图画题是不是只有2000年的这个98年的题是吧，我给你留5个题，这5个题的方向到现在为止没有涉及。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要对已经讲过的段落重新总结一下，我们一共讲了大约是9个段落吧，这9个段落当中常见的套路等等东西是吧，最后一节课总结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大家休息5分钟。好，我们说一下这个这段时间的考前这个时间安排。这段时间呢应该到7月份左右吧，你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不要急于马上写作文。听说读写嘛，写应该是在最后那位的。这段时间呢主要还是应该是阅读理解为主是吧，那么如果是词汇熟悉的话呢，应该说这段时间是你词汇唯一有时间的了是吧，到7月份到8月份还是有时间的。这段时间可以以模拟题以及背词为主是吧，这两个过程是大家要注意的。如果非得要做作文的话呢，一个就是对于以往作文的那个套路啊，你可以进行一下背诵。至于怎么背，我在第二节课的时候跟大家说过吧，并不是去背那个文章当中确切的文字，而是要注意它文章当中那个论述的次序以及段落当中它的基本结构。要注意哪3点记得吧，第一个看各段首尾句，看各段首尾句才知道这个文章的主要的主题句在哪个位置。第二个特征是不是看段落当中句与句之间的关联词，不看关联词整个文章结构没有。第三个呢，注意吸收好词好句，比如你既然可以说一起工作，当然可以说群策群力，也可以说不遗余力，记得吧。到最后的话呢，并不是说你背了多少单词最后在写作当中有多大用处，实际上就是你的词组使用以及单词搭配是很重要的。在某种程度上呢，物质名词的背诵对大家的这个效果并不明显，因为大家可以发现在词汇表中有这样的词汇，这些词汇当中它并不是让你阅读和写作直接拿分的，什么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胡萝卜素，就这些词你在什么机会下能写出来，写作当中这些词是不是就不管用的，但有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习语倒是可以让你整个文章增色是吧。所以呢这段时间是以结构为主，主要是背词和这个阅读理解。这段时间即便是做真题的话，你注意也并不是做2000年以后的题，而是做应该最多到95年吧，好像阅读理解94年，应该是从94年到99年这段题型。这段题型你在做题的时候不用求速度，每篇文章读到这个层次就可以了。第一个，这篇文章的结构是什么，他这文章结构是开头就说观点啊，还是提了个问题让你回答啊，还是说这篇文章讲了个现象然后进行解释啊，是吧，不求速度。2000年之后的题型留在9月份之后再做， 原则上来讲，两千年之后的出题人跟两千年之前的出题人应该是不一样，这个命题组换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两千年之后的题型应该更体现出现在的这个出题状态。所以呢，模拟题和早期题是这段时间来做的。作文主要注意的就是文章的套路以及吸收词汇就可以了。那么到七月份到九月份之间，大家可以慢慢做下一个问题，就是把这本书当中1991年一直到1997年的文章开始练着写，每周写一到两次，一次写一个小时左右，先不要求那个40分钟，是吧？每句话都写对了，是吧？别写出来这个文章以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什么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老题应该是在九月份之前基本解决掉。那么从98年就是那只母鸡是不是兜售鸡蛋那篇文章开始写，一直写到大约2004年文章，就是赡养老人，对吧？那么这些文章呢，你可以留在大约9月到12月这段时间来写，留下03年和04年的题留在最后大约两周时间做统练。那这样的话的时间安排应该是现在为套路，七月到九月份为老题，九月份到十二月份为99年到2003年的题，最后留下一周左右的时间专门写2004年那个题。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梯度，你是不可能在一年当中所有的时间都保持精力充沛的。最一流的球队他的最好竞技状态大约也就是30天到40天吧。好，如果你现在的做题状态等于明年一月份的做题状态，这个跟疯子没有本质的区别。所以呢，你的这个考题状态和找这个答案的感觉大约维持两个半月，所以真正的这个突击和统练大约是两个半到三个月的准备期。这段时间呢，主要是要注意我刚才说的那个东西，就是把细节先弄好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